避免，因为等一下这两个前面的门呢会关起来哈，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如果您是老师或是公务人员的话哈，教师我们有教师研习的这个时数年表哈，那请会后到刚签到的市场那边领取哈。那有些县市的老师是要网上登录的哈，我们会帮各位做登录哈，那你就不用来签你这个时数年表。如果是公务人员，那如果你刚刚没有签到留下你的资料的哈，我们等一下请。再回去补充一下哈，这个是一件注意事项哈。另外各位手上应该都有我们这个系列演讲的这个地址卡哈，总共有九场演讲哈。等一下演讲完了，也请各位到服务台那边去盖戳哈。那我们有四场，如果您听了四场之后呢，我们会赠送我们公博馆的展厅的招待券。累积到七场，我们会赠送我们馆的电影院的招待券哈。这个跟大家一件事情的一个说明哈，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我们紧接着下来就要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呢，中钢公司的这个技术副总郑国华郑副总啊，来先为我们做一些引言哈，我们是不是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持人郑副总？
首先代表了我们主办单位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多日阅读科学大师的专题讲座，也非常的恭喜各位，各位就第一场就过来了。那我先声明，我是代班主持人，本来的主持人是我们中钢公司的技术部长，因为等到今天因为有一些事情不能来，所以就请代理。那今天的演讲的题目是农业生物科技的未来，这一部分这个题目非常好，我想用一两分钟把我的一些感想跟各位报告。我想台湾也好，中国也好，在企业或是在这一个政府机关做事做不好的话，刚刚说一句话就让回家去卖牛肉面或是重点，好像重点很简单的样子，重点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难的哈，可是要种得好不容易。我们来试想一下，全世界现在60亿人口人都已经增加，那土地也不能增加，我们就成为一个地球。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农产品把它种得更多，那是符合这个所有人类增加的需求呢？这是一个大问题。那还有呢，我们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吃的东西没有农药，那又好吃，就像现在的米，有很多月光米或不离米这些部分，那我们要怎么去做？所以不只是把种出来的东西自由一样，还得要我想这就是农业生计能够共同的地方。这个部分我想详细的一种有点科研成果做报告。以下我先对科研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科研是台湾大学植物系在1970年毕业，然后在1976年密西根大学生物化学系的生物化学系里面得到生物化学博士，后来呢在英国大学华盛顿大学里面当教职，现在目前呢是华盛顿大学生物学系的教授，也是系主任。那他同时也是我们中研究院目前在筹设的生物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客座教授，那目前他同时是研究员，那个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跟所长。那所以他在这个教职的这个生涯里面，他写了很多的 paper， 那也得到很多的荣誉。那我想这个我都不需要去报告，因为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就够了，这个说明一切。好，那以下时间呢，我就交给贺院士来给我们做一些精彩的报告。贺院士，请。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早。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农业生计有关的一些课题啊。我知道这是一个科普的演讲，所以我希望我尽可能用一般人比较熟悉的一些名词来讲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中间一定有很多地方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请大家随时发问。我在国外很久啊，所以我是两年半才回到国内，我现在是国内是100%，就是我要到国外去开会，所以我跟大家都一样，都是在国内工作啊，所以大家不要说哦他是国外回来的，所以对他客气一点，不要太客气啊，随时发问。因为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把这个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啊。我这个已经放了啊，所以我这个不需要用，所以我到台上来跟大家做这个报告。今天这个课题呢，大家看起来是很简单，农业生物科技的未来。事实上农业生技这四个字啊非常非常复杂。这个农业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农业，我们台湾50年前的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项目。台湾那时候如果没有农业，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做。但是50年以后，西元2005年，如果跟我们的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跟他们交谈，他们会讲说农业现在在我们总产值已经非常低了。我不知道在座的知不知道，农业在我们国家经济的总产值大概不到3%，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农业没什么好做了，既然是3%，我们去管剩下的97%就可以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的问题呢，不只是生技这方面，同时也要谈农业这一方面，就说农业究竟在我们社会里面要扮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在高雄谈这个问题，在台湾南部啊，从云林嘉义开始往南边算，到台南高雄屏东，我们知道农业在我们台湾南部跟在台湾北部大家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农业在我们这一带是很重要。大家在附近看一下，开车离开了高雄市区，看到的地方都是跟农业有关的。所以很多人会问，既然农业产业的产值只有3%，我们必须要审视一下究竟我将来要怎么走。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农业的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只有产值来算？我的回答是不是，不能只用产值来算。现在算农业的产值呢，是算从田里面可以收出来的东西，从渔翁可以捞出来的东西的价格，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说食品工业事实上是农业的后续产品。但是一讲到食品工业就讲说这是工业而不是农业，所以食品工业呢没有算成农业里面。如果说我有一个荔枝园，假设我在高雄和屏东有个荔枝园，如果我把荔枝采下来到市场上去卖荔枝，那算农业。但是呢我把荔枝园变成一个观光荔枝园，所以让人家来荔枝园去看看这个很好的风景，同时呢也可以采荔枝，同时也可以吃，一边采一边吃，变成观光农业。观光农业就不是农业了，是观光业，是服务业，所以又不算农业。所以这农业的3%呢事实上是个误导，很不幸是个误导。如果说把食品工业把观光的服务业这些东西全部算进去的话，农业的产值事实上大概有15%到20%，所以事实上比这3%要高很多。当然15%到20%也不是太高，所以还是比这个50年前啊要低很多。所以我们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农业还没有其他的功能。这个921这个地震把我们震得很惨，对，一震了以后呢，很多这个工商业都受到影响，很多的工商业因此呢就暂时停工，或者是永远的关门。那时候这个失业的人口有一定的波动，有很多人现在就讲说没问题啊，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就回家去种田，我家里还有地， 虽然讲说是赚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起码可以做一些事。所以很多人都这样子。但是这个地震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说有别的例子啊，就说一旦工商业如果有一定的波动，这个农业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很重要的力量。啊，我们台湾是不是还是可以做农？台湾当然可以做农，只是钱赚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如果说您不在乎说赚很多钱的话，这个农业是稳定社会很重要的一项。在座的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大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直接的间接的都跟我们的农业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们的农业虽然讲表面上产值不是很高，但是农业对我们社会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功能。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座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政府跟很多别的政府啊曾经签了一个叫京都协定。京都协定是在日本的京都签这个协定，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全世界的环境变迁都很担心。中间有一项呢，就是我们的 CO2 啊，二氧化碳因为工业的发展这个产生的太多了。二氧化碳呢是会吸热的，所以会造成全球这个温度增加的问题。就有人讲说我们今年台风那么多，在西半球这个所谓的飓风增加那么多，很可能就是跟这个 CO2 的这个 emission 有关。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把 CO2 的量要来控管一下。这工业当时产生 CO2， 那怎么把 CO2 的量可以控管呢？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工业发展希望 CO2 就是这个二氧化碳不要产生的太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没有问题，的确是的。但另外的做法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农业的方法可以把二氧化碳再吸回去，那各位讲说是二氧化碳怎么吸回去，我们种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就是要把这个二氧化碳吸回去。所以农业对这个环境的控管，环境这个品质的维持有很大的贡献。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切入，这个是能不能赚钱，钱大概不太容易算得出来，但是对我们国家社会对全球的环境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所以农业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不管我怎么说，大家还是说哎呀，农业好像是比较传统。所以我们今天的课题呢，不是只讲传统的农业，我们是要讲农业的生计。一讲到农业生计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度了。我们农业生计可以讲很多很多。所以我今天啊，在讲这农业生计的细节之前，跟大家先报告一下，我讲的很多东西啊，有些您可能听过的，有些呢您可能根本都已经使用过的，但是您不知道，还有些呢，我们是正在发展，但是呢还没有真正拿到市场上来使用。所以有很多事情可能大家听了以后，哇，真的是有这种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借着机会呢，在我演讲当中有问题随时发问，在演讲完了以后还有机会，请您随时发问。因为这个课题呢是一直在变化，这个农业生计当中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啊。这个我从事生物研究也很多年了，有超过30年的历史。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现在如果到学校里面去教生物啊，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您去教生物啊，要很小心。不管您是在中学、小学或者大学或者研究所或者在任何场合去教生物，要非常非常谨慎。因为生物您去教一不小心就犯错。为什么？生物学是一个急速在变化中的一个科学。我们现在教生物学，在大学里面教生物学，您用的课本如果是5年老的课本，比如说今年是西元2005年，您用的课本如果是1999年出的课本，您根本不需要用，那课本太老。因为过去的5年来在生物这方面的发展非常快，1999年出的课本中间已经有很多错误，并不是那个写书的人1999年写错了，在1999年他写的那些都是对的，但是因为这5年的急剧的发展，很多他当初认为对的现在是错了。 这不只是过去的五年，也要1999年再往前面推五年。1999年去大学授课的老师，如果用的教科书是1993年出的，那他也是落伍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快速发展的一个科学，所以我们要一直谈最新的生物的发展。当生物发展跟生物科技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也是最近发展些什么东西啊。所以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生物这方面、生物科技这方面究竟做了些什么。所以今天的课题呢是农业生物科技的未来。这个未来呢，今天是未来，可能明年这个未来已经变成事实。我个人在中央研究院植物及微生物学研究所服务啊，那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啊。但是呢，在台湾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每个人都要兼很多差，好像是没有办法的。我回台湾，本来这个李院长跟我讲说，你好好把这个所给我做好，我也想说，哎，把这个所好好做好，的确有很多事要做。结果发现啊，这个才上任不到一个半月，我的名片已经不够印了。这个要印很多不同的名片，不同场合要给不同的名片，常常我的就是我的火包里带的名片就4-5种不同啊。所以因为这个的确是有这个任务啊，所以我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呢是担任这个我们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办公室的总主持人。这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国家型的计划，是把国家各种不同的资源整合起来从事某一方面的研发，而这个国家性计划呢是跟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有关。我是担任总主持人的意思呢，就是常常去得罪人的一个人啊，因为这个总主持人是到处都不讨好，但是呢希望大家都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是以这两个身份跟大家报告。我今天准备了很多，我也不知道我时间有多少啊，待会如果时间又太长了就麻烦主持人跟我讲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是农业生技，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下啊。第二点呢是讲农业生技的突破，现代农业生技究竟有些什么大的发展。第三点呢是目前已经使用的农业生技的产品，这中间有很多产品呢是所谓的 GMO 就是基因改造。我一讲的基因改造，可能在座的很多讲哇，基因改造这个是未来的啊，怎么现在已经使用了基因改造？在座的人我可以讲说，大概每一个人都已经使用过基因改造，您可能还不知道，我待会可以告诉一些证明已经使用过了啊。除非说有人讲说我是不吃豆腐的，我是不喝豆浆的，如果说您只要喝豆浆吃豆腐，大概都已经使用了基因改造，而且已经使用了好多年。那下面一项呢就是未来的这个 GMO 的产品啊，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啊， GMO 只是农业生技的一部分，并不是说什么农业生技都是 GMO 啊。当然也有很多不是 GMO 有关的，所以我也借着机会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最后呢，我们讲很多的例子都是世界上的例子，我们要讲讲我们国内做了些什么东西，所以台湾农业生技国家级计划究竟做了些什么东西啊。我要跟大家抱歉一声啊，因为我很多这些幻灯片啊都是在国内国外讲，所以很多中间是英文的，但是不要担心，我会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中间很多是图表，所以有些英文字不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第一张这个幻灯片啊，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农业本身就是生物科技。很多人都想说啊，生物科技是很新兴的，是这个过去的20年才有生物科技，不然，只有农业，只有医学。就是代表我们在8000年前、10000年前就已经有生物科技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啊，8000年前、10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从这个猎人或者到森林里面去采集食品的生活的方式，变成农人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就是一个生物科技的做法。那什么叫生物科技？生物科技就是利用生物的知识来做一些科技的研发。所以他们那时候在森林里面吃到一些果实，哎，发现果实里面有个种子不能吃的，但是把那个种子往土里面一丢啊，过了几个礼拜就会有个小的植物长出来，这就是一个知识。 后来发现那个小的植物呢，长大了变成一个果树，果树会结同样的果实，所以他以后就学到这个知识。他说我吃到这个果实，这个种子呢不要丢掉，种子带回来，在我住的附近给它种下来。然后过了一两个礼拜，就有个小的植物长出来，过了一两年呢，就会结新的果实。所以以后呢，我就不需要再跑到森林里面去采果实，而且呢，我如果喜欢吃某一类的果实，我可以在我附近种很多，所以将来它产量特别高。所以这些都是知识，然后由这个知识研发成一个科技，就是生物科技。这个生物科技就是我们农业的来源啊。农业从现在考古学家的推算的话，已经有8000年到10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生物科技已经执行了8000年到10000年。医学也是一样，医学可能也是差不多有8000年到10000年，所以有那么久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农业科技，大家不要担心说我们的科技跟农业有关系，农业本身就是一个生物科技。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农业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农业，农业的目标是什么呢？农业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产量要增加。这第一个的意思就是产量要增加。当然你要去在田里面种东西，在水里面去养东西，或者是在牧场上养动物，当时希望产量增加，这是有农业就有这个，这是很简单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项就比较难了。第二项你去种植物好了，要去种植物需要有一些能源，你可能要开一个机器去种植物，或者你需要撒一些肥料，撒一些杀草剂，撒一些除虫剂，这些都是您的投资。所以农业的投资和产出都需要算一下。所以您希望说您的投资呢是越低越好，产出我们刚刚讲了，希望产出是越高越好啊。所以现代的农业都是在考虑这些问题。我倒讲起来好像是像做生意一样，事实上你要去做农，当然这些事情是要考虑到。第三点呢，我们第一点是讲到说产出的量要高，但实际上光是量还不够，这在台湾特别重要。量只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另外一个重要的考量呢是它的值。所以它的值是什么呢？有很多品质的改善，中间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或者它的吃起来使用起来是不是比较好使用。但是营养价值是一般人都考虑的，您是去吃一盘台湾雕煮出来的菜，你就会问的问题，哎，这个很好吃，价格也很好，但是它营养是不是够。那最后一点呢，这是一般人大概都没有想象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去种植物或者养动物，不管是水产或者畜产，不一定只是为了吃为了穿。我们传统的农业想法就是说农产品一定是吃和穿，但是呢现在农业产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吃和穿。最好一个例子，我们台南嘉义高雄这个兰园很多，蝴蝶兰很多，这个蝴蝶兰的产值一直在增加，但是蝴蝶兰是不能吃的，有一些兰花可以吃，但是很少很少，大部分兰花是都不能吃的，也不能拿穿的，但是让人家观赏。所以我们的生活品质增加以后呢，这个农业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很多满足大家需求的一些东西。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农业事实上跟工业和医学也可以拉上关系，待会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很多农产品将来是工业的原料，你不只是食品工业的原料，也可以是其他工业的原料。农业可以产生很多东西，跟医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现在所谓的中草药，当然是跟医学有关系。甚至有很多西药的东西，也可以农业的方式产生出来。跟大家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现在抗癌的一个药叫做 Taxol， 叫紫杉醇。紫杉醇很多在座的人都知道， 就是抗卵巢癌和其他类似的癌最有效的一个药。紫杉醇是哪里来的？是从我们台湾特有的红豆杉的树皮里面找出来的。所以如果说您要去做种红豆杉，长的红豆杉长得不是很快，但假设您要去种的话，红豆杉不只是盖房子的材料，同时也是这个紫杉醇 Taxol 的一个原料，所以马上跟医学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农业的一些目标。好，我们现在看看啊，这农业是怎么做的。我们现在讲说是在有历史，刚有历史的时候，甚至在有历史之前，我们农业是怎么做的。这个做法到现在还是有人做，很容易。我去种玉米的话，我就挑我今年收成的玉米里面最大的玉米的种子留下来，然后把这个玉米的种子留下来，再去让它种，再种出来以后呢，我再去选更大的种子。所以每一代呢都是这种筛选的方式，这个叫做人工的筛选方式。你也不需要是真正是农业的专家，也不需要是学了很多生物学的知识，您知道啊，最大的种子留下来，下一代就是种子大的可能就会比较高，所以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种子就越来越大。最好一个例子啊，台湾很多年前呢都没有这个万圣节这种做法，现在台湾是整个西方的这个庆典都有。这万圣节不是要有那个大南瓜吗？有没有注意到这南瓜越来越大，甚至是南瓜大到一个人都抬都抬不动的程度？是不是转基因的南瓜？绝对不是啊，这个没有什么转基因的。这个南瓜的筛选呢就是照这种筛选的方法，种南瓜的农民把最大的南瓜的种子留下来，下一代呢再去选更大的南瓜，不到五六年这南瓜就越变越大。所以这种做法是一直在做 OK。 所以有这个所谓的人工筛选的方式，虽然您不一定是科学家，但是已经做到科学上筛选的一个做法。好，所以我之所以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想这个 GMO， 想这个基因转植的这种想法，就可以有很多跟这个基因有关的一种做法。我们现在每一天大概都有机会食用玉米，当台湾的玉米大部分呢都是国外进口的，少部分是在台湾自己种的。但是如果说您知道种玉米的话啊，得出来的玉米呢大概都是那么大，很少的玉米那么小。这所谓那么大的玉米呢，就是所谓的杂交玉米。这杂交玉米呢已经在美国和世界其他的地方呢已经使用超过了50年。这个所谓的杂交玉米呢，可以用这个图片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后面是所谓的杂交玉米，各位可以看到，你看个子都好高好大，但是呢他们的父母亲，这个杂交玉米的父母亲呢在前面，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这看起来呢，这个母亲好像比父亲稍微高一点，但是呢父亲母亲呢都比后面的几代要低很多。这怎么做的？很简单，就是拿父亲的花粉去让母亲可以授粉，然后产出来的种子不要拿去卖，产出来的种子拿去种，种出来的玉米就是那么高，然后他收成的玉米再拿来卖。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杂交的玉米。这个不是基因改造，也就是在五十年前就有，不是基因改造。但是如果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样授粉，这个不同植物授粉有多少基因转进去了？这个转进去的基因呢，现在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大概粗估一下的话，大概1万到2万个基因转进去，因为玉米总共是大概4万个基因，所以大概1万到2万个基因转进去。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自然的状况？不是自然，这是人工的授粉，就强迫它的授粉。当做的方法越做越有效率了，但是是一个强迫授粉，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人工的做法，但是不是基改。现在没人讲说这个叫基改，但实际上转进去的基因呢是1万到2万个基因，但中间有用的基因可能只有2、3个，但是因为这个做法，所以有很多基因跟得过去了。 这个做法已经做了60年，我们在座的人只要吃玉米的都吃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做吃这种玉米，吃的都是杂交玉米啊。所以在没有机改之前，我们已经有这个基因转植的做法，只是很多不了解说那是基因转植啊。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之前已经做到的。好，现在我们看现代生物科技的突破究竟做了些什么。啊，现代生物初级升级，农业升级的话，当然一定会讲到这个基因的调控、基因的改造。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基因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植物这方面，有两项重大的改变，让现代的基因改造变成事实。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植物的组织培养，就是怎么让植物呢，不只是在田里面、在土里面可以种，也可以让植物在试管里面可以繁殖，就是所谓的植物的组织培养。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很玄的一门科目，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在座每个人都做过。什么叫植物的组织培养呢？您如果有一棵植物，您把它的叶子切下来，或者把根切下来，或者把其他部门切下来，然后摆在水里面，过了没有多久呢，它就发根了。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可以这样做，但是有很多植物可以。有些植物呢，你只是摆水它不会发根，但水里面呢摆一些养分它就会发根，所以呢您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都可以有这种情形。你如果说不是用叶子，用根，你说挖个根下来，根也可以长叶，所以说呢您从这一部分可以养另外一部分，从这一部分也可以养另外一部分，所以到最后呢这一片叶子就变成一个新的植物。这新的植物呢就是下一代，下一代又可以用这个方法再继续繁殖。这种繁殖的方法是所谓的无性繁殖，你不需要经过花粉，是无性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事情，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基因，它和它是一样的，也原来这个是从这上面拿下来的，所以它的下代基因跟上代的基因完全是一样。我这一讲啊，各位可能就悟出来了，哎，这个不是现在所谓的陶丽羊吗？这个羊和猪啊，这可以被控起来，这大家都在讲说这个可以把动物控起来，这是很新的一个学门。但是呢植物这个呢已经执行了好几十年，植物的 cloning，去克隆植物、控制植物呢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的老祖宗都会做。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动物的时候，讲人的时候，常讲的干细胞的研究，干细胞的研究非常重要。事实上植物每一个细胞都是干细胞，只是我们没用这个干细胞这个名词，所以植物是都是可以这样做。所以这时候稍微想象一下啊，如果我摘的这个叶子不是一片叶子，而是叶子里面一个细胞，这不是做不到的，你在显微镜下面可以只拿一个细胞，一个细胞也可以这样，所以一个细胞也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植物。如果一个细胞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植物，如果说我让这个细胞稍微改变一下，用突变的方法或者用机改的方法，那一个细胞将来会变成一个植物，所以那个植物就变成突变的植物或者是机改的植物。有了这个植物以后呢，当然你可以继续这样繁殖，也可以让它开花授粉结果，用传统的农业的方法去做都可以。所以这样子呢，您马上就有一大批是突变过的植物或者一大批机改的植物。所以现代的所谓机改为主的现代生物科技，或者以突变为主的现代科技，也必须要靠这个技术，不然的话您没有办法产生大量的后代。所以植物有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呢已经执行多年了，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技术。好，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 除了这个植物可以造纸，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讲基改，这个 DNA 究竟做些什么事呢？现代的 DNA 科技究竟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知道任何生物体，人、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是有 DNA 的， DNA 是我们的遗传物质。所以我们跟我们小孩子讲的时候，千万不要讲说哎，这个里面这个豆子里面有 DNA 不好，所以就要吃。 DNA 是都有的，一般人比较担心的是不是有基改的 DNA。 所以我今天借着机会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我们的 DNA 究竟是什么，做了些什么事情，这现在的 DNA 这个技术呢究竟做了些什么。第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任何基因，我们人上身上的基因、植物身上的基因、微生物的基因，任何基因都是一个化学品。这讲起来听起来好像很 shock， 很这个大家都觉得说是很大的冲击，怎么把基因都可以以化学的方式来把它结构定出来。事实上的确是这样，任何基因的结构、化学结构我们都知道。所以人有多少个基因，人大概是有40000个基因，每一个基因的化学结构我们都已经知道。很多植物它的基因体进去也都做完了，所以那些植物里面每一个基因的化学结构我们都知道。第二个就是说，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基因的化学结构，那我们就可以以化学的方法去合成一个基因。这个也是施行多年了，这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任何基因都可以以化学的方法来合成。第三个呢，就是 DNA 呢是一个袋子一样的东西啊，这个像个绳子一样，所以我这个 DNA 呢可以用个剪刀，分子的剪刀可以让它剪成一段一段，你要在哪里剪都可以，因为它这个 DNA 都是一个化学的结构，知道很清楚，所以剪可以剪得非常精确。如果说要在这边剪，绝对不会剪到另外一条，就会剪得非常精确。既然可以把 DNA 剪成一段一段，也可以让 DNA 的片段连在一起，这些技术都是完全成熟了。成熟到什么样程度呢？在座的各位，任何人，不管您是学生物的或者不是学生物的，您说既然这个技术那么好，我能不能到您的实验室来学一下？您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您我刚刚讲的东西您都可以做，甚至在一个礼拜的这样，去的第一天早上做，下午大概已经做出来了。这技术成熟到这个程度，所以中学生到我们实验室来学的话多了很多，我们是有时应接不暇，是因为说怕实验室的安全有问题，人太多了，所以不敢收很多学生。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这不需要说要去拿个博士学位才可以做，中学生甚至于将来小学生都可以做，只要你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东西，二比三要小，三比二要大，只要知道这些问题，这个都可以解决，这是很简单的事啊。所以 DNA 的确是可以切切剪剪，而且技术是非常成熟。然后最后一项呢，就是说这些我们切切剪剪这个 DNA 如果用化学的方法去合成，当然都是在试管里面做的，试管里面的 DNA 是没有用的，是一个化学品。但是在试管里面做出来的 DNA 或者经过修饰的 DNA 是可以再摆回细胞里面，可以摆回植物细胞，可以摆回微生物细胞，也可以摆回动物的细胞，也可以摆回人的细胞。所以微生物这个 DNA 从试管里面摆到微生物呢，已经是有50年的历史了，摆回植物呢大概有20多年，将近30年的历史，摆到人、摆到动物呢也是有好多年的历史。所以这些技术呢也是相当成熟了，但是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是可以做得到。所以现代的 DNA 这一方面的技术也是相当成熟。所以我刚刚讲了两个技术啊，一个是植物的组织培养跟植物有关，另外一个是 DNA 有关的技术，就我们怎么把这两个技术配合在一起。 这配合在一起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一个基因呢虽然是一个化学品，它的化学结构我们都很了解，但是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化学结构，所以我们要看看把这个一个基因拿来解剖一下，一个基因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一个基因呢就是一个 DNA， 所以看起来呢很没什么稀奇，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但是呢中间有一块我特别用一个黄色的一个颜色来强调，这个就是我们基因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基因本身是不会做事的， DNA 本身不会做事的，但是一旦这个遗传的信息从 DNA 变成蛋白质，那个蛋白质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结构，也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酵素，蛋白质是可以做事的。这个蛋白质得到的那个遗传信息是从哪里来，并不是所有的 DNA 都有这个遗传信息，只有中间有一部分有这个遗传信息，就是英文叫做 coding sequence。 coding 就是它这个它中间的信息在哪里，所以这一段当然很重要，如果这一段您可以保留下来，其他并不是太重要。所以这一段其他上面有前端后端呢，我们等会给他再讲。这一段呢将来呢它就可以转录出来变成所谓的 RNA 跟 DNA 很像，但是 RNA 将来可以用它的信息来制造蛋白质，有了蛋白质我们就有一个生物的细胞，然后有生物体。好，我们现在看看啊，刚刚讲了这个 DNA 的遗传信息要让它变成蛋白质，那我在植物里面的遗传信息和动物里面的遗传信息，它的规矩它的规范是不是一样？所以这一张幻灯片非常重要啊。比如说我现在是从动物里面有一段 DNA 带着 DNA 是有四个碱基啊，有这个 ATGC 是它一定的排列啊，可以各种不同排列都有，但是每三个会对照一个氨基酸，下面看到这个 MEP CYR 这些东西呢都是对照的氨基酸，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每三个一组，每三个一组呢可以对照四个不同的氨基酸，最后一个呢让它停，就让它这个转录的时候可以让它停下来。所以如果动物里面有这个 ATGCAT 这个序列的话，就会有这四个氨基酸啊，这是动物的 DNA 跟这个氨基酸的序列的关系。但是如果说在植物里面，我故意用绿的来做这植物的 DNA 的标示，这 DNA 是都没有颜色的，动物的 DNA 跟植物 DNA 都是一样，是白色的，没有颜色的啊。但是如果植物的 DNA 它的序列呢跟上面是一样，你看这个 ATG 它也是 ATG TAT 也是 TAT， 如果是一样的，它将来这个信息做出来的蛋白质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序列，所以事实上这个遗传的信息呢是有共通性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只要它的 DNA 的序列是一样的，它产生的蛋白质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我把这个绿的这个 DNA 原来是植物里面产生出来的 DNA， 假设我有办法把它摆到动物里面，产生的蛋白质是一样，或者把动物这个红的 DNA 摆在植物，产生的蛋白质是一样，这是一个定律，这是不变的，这起码是 99.9% 是不变的，是有一点这个例外，很少很少啊。如果是细菌，我用蓝的来标示，有同样的序列，它产生的蛋白质是一样，所以基本上这个定律是非常稳的。那是 DNA 从动物、植物来，总是应该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嘛。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这一组 coding region 以外的地方啊，它们的 DNA 的序列做的事情就不一样。所以我这边也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这个 promoter 我们中文翻成启动子，这个启动子跟 coding region 的关系是什么呢？各位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演讲厅里面的灯，这个灯呢就是相当于是 coding region， 我们需要把这个灯打开或者关掉，因为我们需要灯的时候就需要打开，不需要灯的时候就要关掉。 但是开和关这个机制呢是在我们的开关上面，我不知道开关在哪里，在后面啊，在开关上面。所以这个 coding reading 就是我们的灯，这个启动子呢是我们的开关。如果有灯没有开关，基本上是没有功能的，但是有开关没有灯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必须要有开关也有灯，那灯是 coding region， 这个灯呢不管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或在隔壁的房子里面，灯就是灯，灯一旦通了电以后就是会产生光。不管是在这间房子，可以想象这间房子是动物，另外一间房子是植物，一旦这灯打亮的话总是灯，有光线会出来。但是开关就不一样，每一间房子的开关不一样。在这一间演讲厅里面，开关是在后面，开关是由某一位人士在掌控。但是呢，同样的灯搬到另外一个房子，开关可能是在进门的地方。所以植物、动物、微生物，它的开关是不一样的，而灯是一样的。好，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原理，这一章在学理上啊，我今天的演讲这一章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理。这个学理呢，其实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生物课里面就有这样讲，但是老师都没有强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我们很多研究生都还没有很高兴趣啊。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重组 DNA 的基因改造怎么做。我刚刚讲嘛， DNA 呢是一条整体一样的，可以切切剪剪，切都是切得很精确，剪这个连起来也是很精确。所以我有一段 DNA 是从动物来的，我故意用红的画，另外的 DNA 是植物来的，我故意用绿的颜色来画，我都可以让它切啊。一切以后呢，它就变成一段一段的。 OK， 对，这边有切到，这边有切到，这边有切到，切到一段一段。切了以后呢，我可以再把它连起来，我用个胶水，用个分子的胶水把它连起来，但连有各种不同方法连。中间如果有一段是这样连的，中间是红的，两边是绿的，而中间那个红的是动物的一个 coding region， 我刚刚讲动物的那个灯。旁边的绿的呢是植物的启动子。所以现在呢我们等于说有一个重组的 DNA， 重组就是说把它两个切了以后再重新连起来，这是一个绿的红的绿的。这个gene是我们人造的一个基因，如果把它摆到植物里面，想办法可以让它摆到植物里面，它产生的蛋白质是跟动物原来产生的蛋白质是一样的，也就是那个灯的 coding region。 但是呢它在植物里面是一个有功能的基因，因为它有植物的开关。所以这个多难做，我刚刚讲过中学生到我们实验室一个礼拜最多就会做了，所以这技术层面是很容易的。好，现在我们要考虑第二个问题啊，既然您可以做那么多 DNA，那 DNA 在试管里面是没有用的，如何把这个 DNA 再摆回到这个细胞里面？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就把 DNA 啊当作子弹一样打到细胞里面，或者是当作这个针筒里面的一个溶液，可以打到细胞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不是很困难的，就是强行把这 DNA 打到一个细胞里面。这所谓的基因枪的一个技术，这基因枪技术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大家有兴趣等一下演讲完可以多来问我这些有关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技术。这个第一个技术呢怎么讲呢，各位可以看这个幻灯片，这幻灯片呢事实上是一个枪的一个火面，这枪里面有个子弹啊，这个子弹是真的是有弹药在里面的，会激发以后会爆炸，它一爆炸以后呢就把前面这一个 DNA 打出来，打出来打的速度很快。所以如果您想象啊，如果我站在这边，我是一个细胞，假设我整个人是一个细胞，这是一个散弹枪打过来，如果打到我的心脏，打到我的头，我大概就没命了。但是呢如果我运气很好，子弹从这边进去后面出去走得很快啊，所以我这个伤口马上自己愈合了。但是这个子弹上是 DNA， 所以有个 DNA 有一部分， 就跑到我的身体里面来了。这个 DNA 将来如果跑到我的细胞核，细胞核是有我本身的 DNA， 如果跟它结合在一起，我将来就是一个基改的一个细胞。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技术啊。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真正因为我在座的可能有很多是学工的啊，那这就是一个基因枪，这很容易，就是一个大盒子啊，上面有这个枪的结构啊，然后你把你的细胞摆这边，做实验的时候把这个门关起来，抽真空，子弹爆炸的时候压力增加，这样真空压力比较低，这个压力的差距可以让子弹走得很快，所以就可以打到这个细胞里面来。要做这把枪呢，就是在美国做的，需要花美金380元，380元算了一下，大概10000多台币吧，这个不很贵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外面公司做的枪啊，这后面这把枪呢是公司做的枪，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啊。它是用高压的氦气跟真空配合在一起，我们这是用子弹的爆炸，所以人家常常说跟我开玩笑，说我一定跟黑道有关系，常常用这个枪械来做实验。如果要比较斯文的话，就应该用气枪，我们就有真正的火药枪啊。但是后面这个气枪呢，是这个美国一家公司产制出来的，那个气枪呢需要50000块美金去买，各位学工的也可以看到，现在不止50000块美金，我要去造的话就很便宜，说前面这个只需要400块不到，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把试管里面的 DNA 再让它回到细胞里面。当然还有另外的方法，这另外的方法就比较复杂一点啊，也比较大概有一些争议，就说我们任何生物，人类、植物、动物都有很多病菌会感染我们，很多病菌呢感染我们的时候呢，它会把它自己的 DNA 保到给摆到你的细胞里面，像那个滤过性病毒 virus 就是很好的例子。 virus 它自己不能复制，所以它把它自己的 DNA 摆到你的细胞里面，让你的细胞给它复制。所以很多的天然的这些病菌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等于说它可以帮我们把我们要的 DNA 摆进去。所以怎么做呢？这个病菌当时希望把它的 DNA 摆到我们里面，但它的 DNA 进来以后我们会生病，所以我们就把它不好的 DNA 给去掉，换成我们要的 DNA。 所以那个病菌不但不会让我们生病，而可以把我们要摆进去的 DNA 带进去。所以这基本的做法是这样的。在植物里面怎么做呢？植物有一个在土壤里面常常见到的一个细菌叫做龙杆菌 agrobacterium， 它是一个杆菌杆状的细菌，因为它是这个跟这农业有关，叫 agrobacterium 龙杆菌啊。龙杆菌呢通常在什么地方看到？通常呢在高尔夫球场上很容易看到龙杆菌的杰作。这个高尔夫球，再说不是每个人都打高尔夫球，但大家知道高尔夫球怎么打啊，一开始要一个 drive， 你要挥杆，要一把要打很100多公尺，但常常打得不好啊，打偏歪了，没有打在这个 driveway 上面，打到附近的树上面。这高尔夫球很硬的，打到树上面树马上就受伤，树一受伤呢，这土壤里面这个细菌呢就会跑进来，这个细菌知道树受伤了，就会把它的 DNA 从受伤的伤口灌到植物里面来，这植物就会产生一个 tumor， 一个肿瘤，植物一样有肿瘤的，产生肿瘤。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到高尔夫球上面看，看到很多很多，所以您可以判断啊，这个球场上面这个 Tiger Wood 老虎虎子的人多不多啊？如果是 Tiger Wood 常常来打的话，大概就不会太多啊，这个 tumor 不会太多。如果他们的功夫不太好的话， tumor 就很多，都会看到，但是 tumor 不一定像这个那么明显那么大，有时候很小，在树的树杆上。那这细菌怎么做这个事情呢？我刚刚讲过，就是把它的 DNA 从这个细菌里面转进来，但是这个 DNA 会让植物变成 tumor， 会有肿瘤，所以我们就把它的 DNA 呢换掉，所以植物呢不会变成肿瘤，而换的 DNA 是我们要让植物有的，对植物有用或者对我们有用的 DNA 摆进去。所以基本做法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所以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不希望说讲太久，因为虽然只有2个小时啊，但是我希望说跟大家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的现代的生物科技呢，是有两项最重要的发展，让我们可以做一些一般生物科技做不到的。第一项呢，就是这个外面的 DNA 可以让它进入到植物里面来。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讲植物，所以可以用植物来讲，事实上动物也是一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植物有一个细胞是经过外源的 DNA 加入以后，我这个细胞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整株的植物，有了整株的植物我就有后代。所以这两个技术，就植物的组织培养和这个重组 DNA 的技术，是我们现代生物科技，不管是像农业或者是跟农业有些关系的，都是最重要的发展。好，我们现在讲这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目前呢用这种技术究竟做了些什么东西。我举两个例子啊，这两个例子呢都是我们在座的都已经使用的，所以说比较有切身的感觉。第一个呢是抗除草剂的大豆，这个大豆当时从美国进口的，现在美国这个抗除草剂的大豆呢是美国大豆70%，所以您只要使用了美国的大豆，我们在台湾自己不种大豆，我们大豆几乎都是美国进口的，大概有70%的潜力是会用到这个抗除草剂的大豆。第二个呢是可以抗虫的玉米，我们大部分的玉米也是从美国进口的，然后现在美国呢抗虫的玉米，这基改的玉米呢是50%，所以大概有50%的几率使用过这种。好，我们先看看这个除草剂为什么要抗这个除草剂啊？这个除草剂在台湾也常常使用，这个除草剂呢就是可以把你不需要的这个杂草给杀掉。这个除草剂呢叫做 Roundup，这中文有个中文的名字，好像叫连连春啊。这个我想在农家做事的大概知道，我们台湾也用很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除草剂。这除草剂的化学结构，如果您学化学知道，是很简单的一个结构，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合成。它现在是被判断是安全性最高的一个除草剂，然后最好什么东西都不要用，只要用水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要用除草剂，这个倒是最安全的一个除草剂。这个除草剂呢是怎么会去除草呢？它可以抑制氨基酸的合成。我们知道氨基酸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抑制氨基酸的合成。我们有20个氨基酸，人类需要20个氨基酸去做蛋白质，植物也需要20个氨基酸，细菌也需要20个氨基酸。但是呢，植物20个氨基酸它都自己可以合成，动物呢，尤其是我们人呢，我们人比较懒，我们人自己只能合成10个氨基酸，另外10个怎么来的呢？另外10个氨基酸是需要去摄取食物的时候，我们吃很多东西，吃很多植物，吃很多别的动物，从那些食物里面去摄取剩下的10个氨基酸。所以那剩下的10个氨基酸呢，在动物里面，在人里面呢是不会合成的，就根本就没有了合成的机制，在植物里面的确有了合成的机制。所以这个除草剂呢，就是让这个10个氨基酸，那10个氨基酸中有一个在植物里面不能合成，在植物里面不能合成，20个氨基酸缺一个，它就活不下去了，就死掉了。但是在动物里面呢，我那10个氨基酸不是问题，因为我本来就不合成那10个氨基酸，我根本就没有合成的机制，所以这个除草剂到了我身体里面根本就没有功能。所以这个除草剂的基本的功能是这样的，如果您是学生物的话，您就会对这个酵素的名字很熟悉啊，这名字很长啊，这个现在都已经研究得很好了。但是这不是我今天的课题，今天是这个科普的演讲，所以这些东西我不会讲得太多啊。所以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除草剂虽然是很有效，但是呢，任何植物都会受到这个除草剂的影响。那如果我要种大豆，把这个除草剂撒下去以后，我大豆也长不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如何让我要种的东西，比如说大豆或者玉米，可以抗这个除草剂，其他东西都不会抗这个除草剂。 那在田里面只有我这个大豆可以存活，所以他基本的做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东西我就不太讲，讲不讲很多啊。但是我们看看这个除草剂的安全性，因为你既然要用这除草剂，安全性必须要考量。我们在做这个安全性的研究的时候，通常都是看这些化学品，如果我们喂给白老鼠吃，喂给100只白老鼠吃，我们让它的剂量一直在增加，增加到某一个程度，有一半的白老鼠会死掉，那个剂量就叫 LD50 LD50。 所以剂量越低越不安全，因为你只要吃一点点就会有一半的老鼠会死掉。所以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啊，但是这个剂量是可以一直增加的，甚至到最后连水都会把白老鼠给弄掉，也白老鼠如果强迫它喝水，到最后有50只白老鼠会被摁死淹死掉。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在这个 toxicology 在毒学上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我们所谓这个除草剂叫 Roundup， 它的 LD50 是多大？它 LD50 是体重1公斤，如果吃了3.9克，这样子就有50只白老鼠会死掉。不仅是高还是低，看起来好像蛮低的，至少是相当高。我们比较一下啊，食盐，大家知道这个 NaCl 是食盐，我平常吃食盐。食盐的 LD50 是1公斤的体重3.7克，就会让50只白老鼠死掉。所以它的 LD50 跟食盐的 LD50 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这是高还是低呢？我们把这个阿司匹林，我们常常这个生病了感冒了啊，发有高的体温的时候需要吃 aspirin， 阿司匹林来比一下，阿司匹林的 LD50 呢是1.7，就等于说您如果一公斤的体重吃了1.7克的阿司匹林，那倒是很多的，很多粒的阿司匹林，50只老鼠都会死掉。所以这个除草剂要比阿司匹林还要安全啊。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要养的植物，要种的植物呢，是可以抗这个除草剂。我们其他的东西是不能抗这个除草剂。所以怎么做呢？我这个稍微讲得快一点啊，也时间有限。怎么做呢？我们刚刚就是用我们刚刚重组 DNA 的方法来做。我们把一段这个酵素的基因从细菌里面拿出来。我今天的演讲所有的蓝色都是跟细菌有关，细菌里面有这个基因可以抗这个除草剂，把它拿出来，把下面是解释上面那一段那个基因，把那个跟别的 DNA 连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要跟植物的启动子连在一起，所以是绿色的连在一起，这都可以用这个重组 DNA 的方法连在一起，所以做成一个四不像的 DNA 啊，这 DNA 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做出来是这个是植物里面来的，像这黑的也是等于说植物，不过这不是很重要，这是细菌里面来的，这尾巴也是细菌里面来的。把这个 DNA 在试管里面做好以后呢，把它摆到大豆里面。怎么摆到大豆里面？我们刚刚讲过了，可以用溶杆菌的方法，也可以用基因腔的方法，也有别的方法。摆进去的只要有一个大豆的细胞有这个基因，就可以有整颗的大豆都有这个基因，有的整颗大豆都有这个基因，大豆的后代都有这个基因，那是不是有效？所以这里可以看一下啊，在这边是转基因的大豆，这边是不是转基因的大豆，还是大豆。然后您撒这个除草剂，这个不同的剂量比较低，你看这个已经长得不太好了，这个还是长得很好，剂量由24个盎司增加到48个盎司，这个已经大概都没有了，这个还是很好。到了64呢，根本就看不到什么东西了，已经全部都死掉了，这个还是养得很好。如果说这边是野草的话，一般的野草它的反应基本上跟这个没有转基因的大豆是一样，但是转基因的大豆都是一直在长，在长得很好。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您是种大豆的农民的话，您只要把大豆的种子摆下去，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撒撒个除草剂，其他东西都不需要担心的。那这除草剂第一价格很便宜，第二它的安全性很高，第三对动物产生没有毒性。所以有这样的做法， 所以农民都很喜欢使用。1996年，美国第一批这个种子拿出去用，1996年是在9年前，所以那时候田里面的大豆是0%是转基因的0%，但是到2004年，去年这一季已经到70%。所以如果说您是工商业的人，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早的例子，由市场占有率0%到70%，只需要花8年的时间。这也表示说农民都很喜欢用这个，也这些东西都是美国一个生技公司产的，也不是说美国政府规定你一定要用，你可以不要用这个，而是农民觉得说这个很好用才去买它的种子，而且这种子价格还很便宜。那既然70%的大豆，美国的大豆都是基改，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大豆都是美国进口的，我们是不是都吃到了这个？我刚刚跟大家的答案是说大概都吃到了，可能有些时候是危言耸听，如果是危言耸听的话，我们就要找一些证据嘛。现在人家就讲你不能老是爆料啊，要找一些证据。所以这个证据啊，这个证据要有法律，我不能把整个造出来啊，所以大家可以猜测这是哪一家的豆腐啊。这个豆腐最近才做，1994年10月24号到11月22号，这还在我冰箱里面，所以我再过一个礼拜就吃了，饭的话这豆腐要变坏了啊。那这个并不是很清楚啊，这冷藏虚度一下啊，这个其实我应该改掉，这个我看不太清楚啊。这个我知道你看的是这个，你的材料是水、黄豆，后面有个括弧啊，我把这个 highlight 一下，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因为这是我自己照，我今天早上自己照，这照相技术不太好。黄豆括弧里面含基因改造啊，所以不只是这家了，你买的豆腐大概都是这样，只是有些人写他是很诚实写的，有些人不写，甚至有人写说不含基因改造，不含基因改造没有证明的，不含基因改造从来我们农委会从来没有说不含基因改造，的确是不含基因改造，因为我们没有这管控的机制。对，你大部分的豆浆、大部分的豆腐都是基因改造，除非说你不吃这样的东西，你不吃这样东西，可能有些间接的时候也吃到很多食品里面有些大豆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吃的，我们已经吃了多少年，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在美国的话大概已经吃了8年9年了，很多人都这样子。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 case 在医学上证明说是因为吃了这个而产生不良反应，当然有很多人讲说我今天早上泻肚子大概是因为豆浆里面有含基因改造的，因为我是中央研究院植物及微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常常早上啊10点多钟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说，哎，贺所长啊，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什么问题啊？我今天早上喝豆浆的肚子不舒服，是什么问题？我说是不是豆浆没有煮干净啊，没有煮熟啊？他说不是啊，我猜一定是那个机改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其实如果我喝豆浆，如果肠胃不舒服啊，我第一件事就说那个有没有煮熟，没有煮熟的问题，可能是机改的问题比较大的多。啊，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先讲另外一个例子啊，时间有限，我赶快讲。另外例子呢是抗虫，这抗虫呢，我今天这个例子呢也是一个细菌啊，对不起，也是细菌里面一个基因啊，这细菌里面有基因呢，它天生是可以抗虫的。这个抗虫这个细菌呢，事实上已经被很多这个所谓有机农业的人拿来使用，所以在美国呢，常常你可以在这个店里面啊去买这个干燥这个细菌，这细菌是干的啊，这叫 persimmon， 这是菌的。的地气，这干燥的细菌呢，干的像粉一样的，可以撒在你的后院的这个植物上面，它本身是可以抗虫，因为虫吃了的东西啊，虫的消化就不好。所以，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人？人的肠胃的结构跟那个虫的肠胃结构不一样，是不会影响到人。所以，这个美国的有机农民已经施用这个施行这个已经施行很多年了，这个也是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呢，既然这个细菌里面有这个基因，我们能把这个基因挑出来，挑出来以后呢，啊，对不起，在讲这个之前啊，不只是在有机的农产品上有用，甚至于这树上面有时候会招虫啊，还可以把这个细菌的粉末往上面喷，这是一个大的面积喷的，所以使用的范围已经很多了。所以如果既然有这个基因，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细菌的这个基因跟植物的启动子的开关连在一起，再加上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个改造的 DNA 摆回到植物里面，所以一样很成功。所以也是1996年开始使用啊，所以一开始是由零一下就跳到15%，这是棉花，这是玉米。到了1999年，我后面的资料没有收集，1999年的时候已经到了30%，现在又过了5年，所以现在已经超过了50%。所以这些玉米的话，也很多是我们台湾进口。但是呢，这中间有问题啊。虽然讲说这个细菌这个蛋白质对人对这个哺乳类的动物没有影响，但是呢，虫有很多不同的虫，有益虫，也有害虫。我们是希望把害虫给去掉，但是呢，您这个植物也可能益虫会吃，益虫只会吃一点点，吃的不多，所以有一个蝴蝶的虫，毛毛虫呢，也吃了这个玉米的花粉。他就是故意做实验的时候，在这个蝴蝶吃的这个树上面撒了这个玉米的这个花粉，让这个虫可以吃的花粉，就发现也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些争议的。我刚刚讲的大豆的争议几乎没有，这个是有些争议，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讨论。好，这两个例子是我们在座的人大概都使用过的，全世界很多人都使用过，所以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发生，究竟将来是怎么走。所以未来 GMO 的产品是什么？未来 GMO 的产品有很多项，我也会讲得很快，等一下会给大家有机会问问题啊。第一项呢，就是增加这个农产品的营养价值。这最好的例子呢，就是所谓的黄金米。各位在这个书报杂志上都看到黄金米。为什么要做黄金米啊？因为我们现在吃的米啊都是白的，这米里面呢是有蛋白质，是有淀粉，但是呢没有维生素。所以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啊，常常小孩子只能吃到米，他的蔬菜吃的都不够，蔬菜吃的不够，维生素的摄取就不够。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摄取的不够的话，就是甲种维生素摄取的不够的话，会产生夜盲症。所以全世界呢，每一年有100万的小孩子因为 vitamin A 的摄取不够而造成视觉上的问题。所以有两个科学家，一个是瑞士的科学家，一个是德国的科学家，就说哎，我们要做出一种米来，这个米呢是带黄金色的颜色。黄金色是哪里来的？黄金色就是胡萝卜素。所以如果这个米里面如果有胡萝卜素的话，小孩子吃了的米自然就摄取了胡萝卜素。胡萝卜素是 vitamin A 的先驱体，所以有了胡萝卜素，你自然身体里面就可以产生 vitamin A。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实际上在这个时代杂志上面好多年前都把这个科学家的预兆都登出来了，实际上也做得很成功。 OK， 所以他做的方法也是一样，把一个细菌的一个 DNA跟植物的一个启动子连在一起，然后摆到水稻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水稻原来是白的，现在产生的水稻呢是黄色，所以它叫黄金。但是呢，在座大部分人大概都觉得说这个是什么意义啊，我要吃这个胡萝卜素，我就到店里面去买个胡萝卜，这个是很好吗？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做。但是呢，我们要想象到我们台湾的社会跟所谓的真正第三世界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要吃有肉，要吃鱼有鱼，要吃蔬菜有蔬菜，要吃牛有牛。但是很多地方大概只能吃到，别的地方别的东西都吃得很少，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好，下面一个做法呢，是如何用植物来产生医学上有用的药。这个我刚刚讲过，这个植物并不是说送来我们吃或者穿，植物可以跟医学搭上关系。很容易，你把这个动物的抗体，我们都知道抗体是很有用的，把动物的抗体，比如说丁型肝炎的抗体，跟它的基因跟这个植物的启动子连在一起，可以摆到植物里面。像这个技术呢，已经发表了已经15年之久，就是技术很成熟。它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动物的抗体呢， 不需要在老鼠里面去产生，不需要在鸡或者是在白兔里面产生，这个抗体呢可以在植物里面产生。所以这个技术现在一直在改进中，因为这个抗体呢是跟动物有关，所以说这个安全的检查非常非常谨慎，所以到现在还不能上市，所以大家还在检查中。好，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可以有一些抗体让我们身体可以抵抗疾病，但是最好的方法是让我们身体本身可以产生抗体。我们身体怎么本身可以产生抗体？必须要有个抗原，有了抗原我们可以产生抗体。所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我们在吃植物的时候就可以吃到一些抗原，所以我们本身的免疫的系统呢就可以产生抗体。所以这所谓的口服疫苗的做法，这口服疫苗的做法呢基本上很简单，你把抗原的基因摆到植物里面，让这植物去喂牛或者喂猪，或者直接让人来吃，所以牛猪会产生抗体，比如说口服疫的抗体，人可以产生肝炎疫苗的抗体。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你的口腔、你的食道、你的胃肠，它上面都有黏膜，黏膜一碰到这些抗体抗原，它就会有免疫的反应。但是这种免疫反应呢是非常迟钝的一种免疫反应，所以你必须要吃很多很多这个抗原才会有这种反应。而且这个抗原呢本身是一个蛋白质，绝对不能因为加热而让它天然的性质改变。所以大家一直在想说什么样的植物我们吃是一吃量就吃的很多，而且是不需要去烹饪，不需要去煮过。水果，那水果里面是什么样的水果最多呢？我这个就跳过去了啊。水果，什么水果最好？香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吃香蕉啊，我吃香蕉是以一根香蕉为单位，我从来没有说吃香蕉吃两口摆在冰箱里。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做过，就后来再去看那个香蕉就变黑了啊。所以吃香蕉要吃就吃一根，那一根香蕉的量很大很大，香蕉里面除了淀粉以外还有蛋白质，就可以在蛋白质里面加上的抗原的蛋白质。那香蕉很少去煮的，我曾经吃过一个这个在这个餐点里面叫做拔丝香蕉，是什么要去炸的这香蕉，那香蕉很少见，碰到香蕉都不能吃。所以香蕉这是很理想，是对我们台湾来讲是很理想的一个技术，有很多香蕉，然后呢都不需要煮，所以这个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产生一些必要的抗体是非常有效的。好，因为时间问题啊，我只讲下面再讲一个例子，这是跟工业有关。这个工业有关呢是让植物可以产生一些做塑胶瓶的原料。我们现在塑胶瓶啊都是由石油来的，那我们也知道国际油价上涨的很多，这个塑胶瓶的造价越来越贵，所以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石油不能进口，不止我们汽车没有燃料，我们这塑胶瓶也做不出来了。但是这些塑胶，有一些塑胶不是塑胶，有一些塑胶可以在植物里面做。塑胶也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塑胶也是有一个化学的结构，所以植物可以产生同样的化学结构。植物呢本身有很多糖，因为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本身有很多糖，要让植物产生的这些糖变成一些塑胶，我就不讲了，这个叫 PHA 和 PLA， 这是两种塑胶的原料，只需要两个酵素，就是两个蛋白质，就可以让植物的糖变成塑胶的原料。而这两个蛋白质呢在细菌里面都有，就我们刚刚讲过的细菌的 DNA 很容易引到植物里面来，然后也可以在植物里面表现产生需要的酵素，有了这两个酵素就变成，就可以把糖变成塑料。那做出来的东西呢就会暂时储存在植物的细胞里面，这是个电子显微镜的照片，各位可以看到是在叶绿体里面有很多这个塑胶的粒粒在里面啊，实际上还是油状的啊，就是还是流动液体性的，但是粒粒在很多很多，所以你把这植物拿来挤一挤，这塑胶的原料就出来了，然后变成多倍体，变成 polymer， 然后就变成塑胶。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呢已经经过实验了， 这是我们塑胶做出来的一个装装这个 detergent 的一个瓶子。这个瓶子呢，如果当作垃圾丢在垃圾堆里面，三个月以后呢就开始退化，9个月以后呢大部分都没有了，1年以后呢根本就看不到了。所以这个塑胶瓶呢不只是一个塑胶瓶，植物产生原料做的塑胶瓶，同时它也是比较环保的塑胶瓶。那旁边的对照组是什么呢？这个对照组呢是由石油为原料做出来的塑胶瓶，这两个塑胶瓶看起来很像，但结构并不是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塑胶瓶呢，您如果摆在这个垃圾堆里面呢，您摆30年还是一样，您摆100年也是一样。唯一的方法把它去掉，就丢到焚化炉里去烧。焚化炉一烧的问题是什么呢？空气污染。但是呢，大家也应该问个问题了，既然这个瓶子呢只能留个3个月到9个月，所以我里面摆的东西呢也是3个月9个月就要使用完，不然的话这瓶子到时候也慢慢会化掉。所以这个瓶子并不是在任何状况下都可以用，但是起码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用植物产生的塑料来做的。所以这个就讲出来就比较悬一点，我们植物并不是为了吃为了穿，植物也可以产生工业的原料，植物也可以产生其他的东西。好，这些很多例子呢都是在国外发展的，所以我现在要赶快讲一下我们台湾做了些什么事情，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台湾在这方面非常注意，是我们有所谓国家型的科技计划，我所主持的国家型科技计划呢是跟农业生物技术有关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参加的单位呢是有中央研究院，有国科会，有农委会，还有经济部的工业局，还有卫生署。所以各位知道这是个跨部会的一个做法，并不是只是农委会，是各个单位都有参加。然后我们做很多很多东西，从这个产业化一直到比较基础的基因型研究都有，所以这是我们国家型计划的一个范畴。我们最主要的国家型计划是希望这个学界可以提供一些技术给业界来使用，就国家型计划是单是一个桥梁的功能。所以我们是以市场的需求为主导，有了市场需求才会去研发这个科技。通常我们学界呢是先研发科技再去看有没有市场需求，那这个做法是相反，是你市场上有这个需求你才去研发这个科技。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目标产业啊，各位可以看到，从兰花到种苗，这个动物的水产、中草药都有，一直到这个农业的生殖检测，一直到农农产都有，做了很多很多。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台湾的科学家并不是只做那边进口美国的黄豆、进口美国的玉米啊，我们是也要发展我们自己的科技。所以呢我们各个部会，国科会、农委会、中医院、卫生署、经济部、工业局都做各种不同的功能，是大家如果需要这个幻灯片我可以随时提供啊。也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多了，花了多少钱？花了不少钱，在1994年我们大概花了将近7亿元。各位可以看一下啊，1994年、1995年、1996、1997，从7亿到9亿到13亿再回到9亿，4年总共要花40亿台币，40亿台币是不少的钱，所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真正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啊。那我们究竟做些什么东西啊？我们各个单位都在做这方面的，有大学的，有产业界的，有中央研究院。因为我对中央研究院比较熟悉啊，我就借着机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央研究院做些什么。中央研究院除了在南港以外，在台南就是没有多远的那个地方，台南啊，我们成立一个南部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我正好也是那个中心的主持人，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是在台南科学园区，然后的确是有实验室的进门的地方。那我们做了些什么东西？做了很多很多东西，我挑几样大家比较有兴趣的讲。第一个呢，是让我们的水稻让它很快速可以变成长浆，水稻呢当然可以当作米粒拿来卖，但是水稻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在食品工业上常需要糖浆，这糖浆有些都是玉米做出来的糖浆，玉米我们需要进口，如果我们可以用水稻做糖浆就更好。 使用到水稻里面呢，增加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呢是一个淀粉水解酶，水稻它本身有淀粉水解酶，但是呢这个加进去的淀粉水解酶呢是可以抗热的淀粉水解酶，所以你把温度增加了它的活性更高。所以我们真正做实验的时候呢，是水稻收来以后呢加一点水磨成粉，就变成米浆一样的，这米浆也没什么好，也卖不了什么钱，但是呢去给它煮一煮，煮到85度 C， 一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淀粉全部变成糖浆，就变成很稠的糖浆。但是水稻里面除了糖浆以外还是有蛋白质，蛋白质就沉淀下来了，所以你用离心的方法把糖浆分出来去做糖浆的功能，剩下来沉淀下来的几乎都是水稻里面的蛋白质，那是个高蛋白质的一个产品，所以那个东西也可以拿来卖。所以这是一个很便宜的方法，可以让水稻变成糖浆和 高蛋白质的产品。所以这个做法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太讲了，这个做法也是一样，它摆到水稻里面啊，这个水稻出来有些东西呢都有一些可能的产品，但还没有效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可能的产品是青花菜，大家也知道青花菜啊，你买的时候呢是很厉害，在冰箱里面摆7天一个礼拜很变黄，变黄不是不能吃，但是呢吃起来好像就觉得不太爽，哎，但是呢我们可以经过转基因的方法让这个青花菜呢不会变黄。这个青花菜已经摆了140天在冰箱里面，但是要在冰箱里面，摆在外面还是不行，摆在冰箱里面140天还是不行，所以这个是7天到10天，所以这技术都有，但是呢现在这个东西不能拿到市场上来，也必须要经过安全的评估，我们国家有非常严厉的安全评估，然后食品的安全也要测试，也都是要吃的，所以都需要去测试，测试以后安全以后才可以拿出来卖。而且我们国家是需要 label， 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拿出去卖的话要告诉人家说这个是转基因的青花菜，这是不转基因的青花菜，想让这个消费者自己来选择。你可以选说我情愿让它变黄，但是我不愿意种转基因的，或者有人讲说哎，这转基因的还不错，价格又比较便宜，那我情愿有这个，所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这是比较公平的。在美国的话是没有 label， 是不需要去有这个标签，就很多人用了这个转基因的都不知道是用过。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新的研发的计划，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现在台湾种很多水稻，这水稻的米粒还可以拿来卖钱，这稻杆一点办法都没有。稻杆在我小的时候，这稻杆是拿来做了个草绳啊，草绳其实还很有用，现在没有人用这个草绳，草绳的话真的是最大正好去烧，在台南高雄在高速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常会看到哎，怎么冒烟了、啊、这边左边也冒烟，右边也冒烟，因为农民把这个稻杆拿去烧，烧第一公害，第二这个东西正还可以拿来用的，烧掉多可惜。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稻杆当做生殖能的原料，同时呢也可以当稻子的原料。我们现在稻子呢要么去回收，要么呢就去国外进口很多木材，国外进口木材大部分都是马来西亚来，马来西亚已经说了不要再让我们进口，所以我们将来如果没有这个进口的木材不能造纸怎么办，只好砍自己的树，我们自己没有太多树可以砍，但是我们水稻很多啊，水稻这些稻杆都是废料，为什么不用水稻的稻杆来造纸，让这个技术上已经是达到某一定的成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做的啊。我们跟国内国外都还有一个的已经是很成熟的科技了，就是木瓜。这木瓜的故事呢必须要告诉大家，因为这是一个科技走在社会之前的一个例子。木瓜有一种病毒叫做木瓜轮点病毒，这个木瓜呢绿的时候看不到，黄的时候呢不只是黄，常常有时候会有咖啡的斑点，那是病毒，说木瓜轮点病毒。有一个老师在中兴大学10几年前呢就做了一个转基因的木瓜，让轮点病毒没办法在里面生存，所以这木瓜很漂亮，所以由绿变成黄的时候都是黄的，也有咖啡点，所以它当然也是要很安全，要经过安全评估才可以拿到。
这还有声音是好，所以他那时候那个十几年前就做出来了，做出来以后呢，他当时要摆到温室里面，不能拿到外面去。但是呢，他实验室有个学生就跟外面的朋友讲：“哎呀，我们做出一个木瓜来，非常不错，不会有轮点病毒，不会有的咖啡斑。”结果听说有一天晚上有人进了他的温室，然后把那个木瓜拿走。木瓜只要拿一个种子，拿一个果实出去，里面很多很多种子，有的种子就在外面可以种。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木瓜越种越好？你不相信的话，去买木，现在木瓜已经没有了，在木瓜上市的时候再去买，买个木是绿的啊，绿的让它绿变成黄，大概出来的黄啊都是非常均匀的黄，没有了咖啡斑点。您如果年纪很轻的话，大概记不得我们从前的木瓜，从前的木瓜变成黄色都有这个斑点。所以我们不小心可能有一些木瓜，但有多少的比例我不敢讲，我不知道，但有一些木瓜呢是转基因的木瓜，在外面可以用，我们政府没有管控好，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科技在政府的管控的机制之前。当然有人讲说，哎呀，我吃到这个转基因的木瓜糟糕了，我将来一定会有问题。但是选择很简单，你不吃转基因的木瓜呢，你就吃有病毒的木瓜。所以选择呢也是很明显的。如果由我自己来讲啊，这个病毒的可能还没有这个转基因的，我现在是转基因的，转基因只有一个基因在里面，那病毒不知道有多少基因在里面。所以这只是很多现实的例子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今天讲了很多，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你讲那么多，我们也不一定记得啊。但是我相信您会记得一些。但是最后我要放两张幻灯片作为结语啊。这两个幻灯片呢，有一点讽刺，但是呢，绝对不是讽刺的意义。让大家知道，一个新的科技出来的时候，一般的社会通常都不能接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能接受。所以如果说在座的很多人说我不能接受这个科技，这是很正常。我这两个幻灯片呢是法国报纸巴黎的报纸上的幻灯片啊，这幻灯片是已经60年前的幻不是幻灯了，这个卡通是两张图啊，60年前的卡通。他讲的是什么呢？是讲我们要种牛痘。我们也知道牛痘现在我们已经不种了，也天花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天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种牛痘可以克制天花是很好的一个技术，也就是因为有牛痘，所以现在天花都已经绝迹了，所以不担心天花。但是那时候呢，牛痘之所以叫牛痘，是从牛里面拿出来的，牛的体液拿出来，里面有抗体。所以他这一篇啊，您如果说不懂法文就不要紧，懂英文就可以了。他就说这个 vaccine 就是个疫苗，疫苗的哪里来的 origin 啊，疫苗哪里来的，疫苗呢就从牛身上来的，就是科学家，你发现他把科学家画成那个样子啊，所以科学家看起来都很恐怖的样子，就是牛痘的来源。下一章呢是种了牛痘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种了牛痘后果是为了天花，就把天花都灭绝掉。但是呢，那时候他不认为这样子啊。那时候说你种了牛痘以后呢，看看啊，就会鼻子上长一个牛头长出来，然后这个屁股上、手上都会长出牛长出来。OK， 现在我们想看这个说，哎，大家还笑一下说。这好像很荒诞啊！种牛痘当然有好处，我们已经种牛痘到个程度，我们不需要种了，天花已经绝迹了。但是呢，当这个科技刚出来的时候，是很多人很担心，是很多人很担心，这是正常的。我们必须要让新的科技要经过一定的检测、一定的安全体制才可以进入。但是也并不表示说所有的科技一定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需要。社会里面各个阶层的人，各个行业的人，都跟科学家、跟实业家、跟政府来一起讨论，然后得到一个共识，才可以让这个科技有一定对社会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开汽车，汽车当大家都说汽车当是好的，开汽车会出车祸的，所以卖汽车的人不能保证说我汽车卖给你绝对没有事情，汽车是会出车祸的。这个所谓的基因改造也是一样， 基因改造肯定有风险，我也相信有风险，所以大家需要以这个态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今天呢拉拉杂杂讲了很多，从农业生技、现代农业生技和我们真正已经使用过的农业生技的产品，到我们台湾自己研发的一些农业生技，给大家做一个报告。虽然我希望说再多讲一下，但是时间有限，我希望有些机会可以在座的听众们有机会可以回答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再次打住，再次谢谢各位，谢谢。那位穿红衬衫的先生，
柯医师啊，很好的演讲哦，这个很enjoy哈。那我想我大概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在秀一张玉米田的那个投影片的时候哈，你有秀到说是 original 的玉米跟杂交的玉米，那因为都是种在同一个 field 的嘛哈，那你当然有强调的技术，就是说它是强迫受精的哈，那因为在同样一个玉米田，那你怎么能够禁止说那个杂交的玉米的那个发粉哦不会到受精到另外那个 original 的玉米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有在说那个有个 coding region， 然后你要去切那个 coding region 哈。那虽然现在的那个你讲到那个限制酵素限制的那个restriction enzyme 本身它能够做切割哈，那毕竟它应该切割的位置是固定的吧，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切割，那你怎么看刚刚好可以切割到那一段 coding region 来 coding 你的那个promoter 那个部分哈，来请教你一下。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有讲到一个抗体的那个基因转移哈，那因为抗体本身就一般我们的这个了解啦哈，就是说抗体本身是很 specific 的，就是很特别的，那你有抗原的时候你身体会产生一个很特别的抗体去对抗它哈，那你去制造一个食物里面有抗体，这个抗体你吃进去好像就是说它是有特定的对象要去抵抗，那这个使用上是不是有限制，还是说它有特别的使用的地方，那就这三个问题先请教一下。
谢谢领导，一定学生物的啊。就先回答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这个玉米啊，玉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玉米啊，玉米的雄花和雌花是分开来的，雄花是在顶上，雌花是在中间，所以说如果说你让这个雌花不要让它随便授粉啊，是雌花上面要加一个纸头的袋子，跟我们这个田里面果农用的袋子很像，它雌花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给它带起来的话它就没办法授粉，那它有一天需要授粉呢，把雄花上面都是花粉，也摆一个袋子，那雄花是像个小树一样的长在上面，加个很大的袋子，要授粉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袋子抓紧，袋子的开口在下面啊，摇一摇花粉就全部下来了，然后呢把这个袋子这样翻过来再拉下来，所以花粉都在里面，然后让这个花粉达到雌花那边，把雌花的那个口啊那个袋子打开，然后把雄花的花粉再套在上面，所以这非常精确。所以如果说您很小心在田里面每一颗这个植物都用这个人工的方法，它是不会有杂交的方式，所以除非说你要它杂交，不然的话它不会生。所以这个是玉米的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啊，所以这些都可以解决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 restriction enzyme 啊，你都知道它有一定的 sequence。有些是切四个 base 的，有些切六个 base 的，有些切八个、十个都有。就说怎么会那么精确啊？我给你回答两个回答。比较简单的回答呢，就是我们现在的restriction enzyme有几百种restriction enzyme，几乎什么样的 sequence 都可以找到这个restriction enzyme，而且你不需要自己来做，你把这个 catalog 这些大的包在 catalog 一拿一翻，就可以找到你要切哪里，大概都有。但是有些restriction enzyme比较贵一点。这是比较简单的回答，但真的我们不这样做，因为这样比较花钱。真的我们做的方法是用个所谓的 PCR 的方法，PCR 你了解吗？ PCR 的方法。 PCR 的话是需要去设计一组 primer， 这个 primer 你要用什么样的 sequence 都可以，所以可以用那个 primer 来定什么地方要切，实际上你没有真正去切，只是把你要的那一部分去 amplify 出来。 OK， 所以那就很精确了。这个 PCR 的 primer 我可以有17个nucleotide， 15个十几个都可以，完全是照我的意愿来做，这就很精确。甚至于有的时候还故意让它稍微不精确一点，可以让它中间的 sequence 可以改变。所以这个方法是就是比较对我来讲是比较难的回答的问题，但真正我们做是这样做的啊。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抗体的事情啊。抗体当时都有专一性，所以呢你真正要做那个实验的时候呢，你要做所谓的 monoclonal antibody。 这 monoclonal antibody 是从老鼠里面开始做啊，老鼠它这个这个 ascites food 里面啊，这个就是 pancreas 里面， pancreas 叫胰脏啊，胰脏里面呢它是各种产生不同的 antibody 的细胞都有，然后你把它分开来，就是几千几万个分开来，但每一个去筛选，筛选到真正可以产生对抗你要对抗的那个那个病菌的抗体的那个 clone， 那个单株找出来以后，再从那个单株里面把它制造出来，那个就是专一性。所以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但是这技术层面是可以的。
你好，我只问一个简单问题，你刚刚讲到那个道感的那个生殖能源，那个是怎么样在做，它的价值在哪里，它目前已经有做什么样的应用，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部分的东西。
好，谢谢。这个道感里面啊，最主要的成分是两种，一个是就是说木质素叫 lignin， 另外一个是就是说纤维素叫 cellulose。 这个做能源最好是用 cellulose，而不要用这个 liquid。 木质素是你要去当做木炭去烧的话需要木质素，那水稻里面这个木质素呢，因为它是赫本克，它木质素本身就不是很高，所以它不是很大的问题。所以问题是要如何让这个纤维素啊 cellulose 让它变成糖，糖就可以发酵，发酵以后就可以产生酒精，酒精就可以跟这个汽油混在一起，九份汽油一份酒精混在一起，你汽车都不需要改装，就是汽车可以直接用，所以就等于说省了10%的汽油。那怎么把这个 cellulose 这个纤维素变成糖，必须要把 cellulose 水解。这个 cellulose 这个它中间的这个 cellulose 都是葡萄糖的这个 polymer， 那它中间这个 linkage 是一个叫 beta 的 linkage， 所以你不能用我们所谓的这个淀粉水解酶来用，你需要用另外一个水解酶，这叫 cellulase。 这个水解酶呢在有些细菌里面有，植物里面也有，所以我们现在筛选最有用的 cellulase， 就是可以把这个 cellulose 纤维素可以水解的那个原材，就现在筛选。怎么筛选呢？你有兴趣的到台南去看一下，我们在台南科学园区开车的一个钟头就到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做这个堆肥，用水稻的稻杆做堆肥。这堆肥的意思就是希望说稻杆啊慢慢可以降解，所以有些养分可以出来。所以在这堆肥的堆里面呢有很多细菌，所以我们现在就筛选那里面的细菌，哪一些细菌可以让可以吃这个水稻的稻杆，所以最有效的细菌一定可以产生这个酵素，然后再从细菌这个基因里面挑出这个可以吃 cellulose 的酵素的基因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筛选出很多的有用的基因，这些有用的菌种基因还没完全出来，就是菌种。所以这个做法是一个学理上是很有意思的，而实用上也很有用啊。所以这个做法其实也不是说只有台湾做，很多别的国家也都在做，所以是有竞争性，需要更加有一定的竞争的状况。但是我讲到这个，我随便多加一句话啊，用水稻也不是那么容易。水稻如果大家种过水稻的话，你如果说到水稻田里去摸摸水稻的叶子，你不小心手被割到，水稻的叶子是很硬很硬的， 尤其是边缘，因为水稻的叶子上面有很多细的silicon。水稻为什么有silicon？听说跟它的抗病毒是关系。那个silicon对我们要做的东西，不管是造纸或生殖能源，都是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说，能够让水稻不要囤积那么多silicon在上面。那这个也可以用转基因的方式来做，让这个也在进行中。这silicon哪里来？当时从土里面吸来的，就让它不要从土里面吸那么多silicon。这个是一个挑战，并不是那么容易。
几个问题想请问贺院士哈，就说跟世界各国比较起来，台湾的这个农业生技的技术大概在哪个 level？ 那另外不晓得对岸的中国，他们的在这方面的技术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另外从刚刚那个国家型的那个计划各部会里面好像没有看到军事单位哈，那不晓得说台湾在农业生技这部分有没有？就说在军事方面有做一个连结，谢谢。
谢谢。三个问题啊，我也就是回答啊。第一就是说我们现在农业生技的水平究竟多高？我们农业生技的水平相当不错。我们农业生技的水平大概没有办法跟美国和日本并驾齐驱，但是呢也慢慢在接近中，所以算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是有竞争力。但是我们的这个碰到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方面的人比较少。我们台湾现在这个整个社会的架构在改变啊，所以我们在做生物这一方面，大部分人都想去做医学，做农业这方面也很少，所以我们常常人才比较缺乏，就常常去找学生啊，找博士后呢，很多人说哎，我到医学去做，没有在农业这方面来做。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医学那边做的很多很多，全世界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竞争性相当高，就高到一个程度啊，如果说你不是说可以有十八般武艺的话，在那边成功的机会不是很高。在农业这方面呢，实际上全世界做的还不是那么多，所以如果你要跳进去的话，成功的机会是比较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对岸大陆上，大陆现在是全力在这方面在改，因为生物技术这方面呢是一个捷径。我举一个打一个比方好了，大陆上现在用手机，我们台湾当手机也是很多，大陆用手机用的很多，大陆手机跟普通的电话的比例啊是不成比例的，它基本上它已经不做普通的电话，我们台湾还有很多普通的电话。那为什么呢？他知道他到西这个工业搞成功了，普通的电话的重要性就越来越低了，所以他现在知道就是说他如果在农业生技这方面，多抓一把劲，比较传统的农业的重要性慢慢就出来，所以他等于说要在做捷径。我们台湾还不太了解这重要性，我倒并不是赞成说我们不做传统农业，我们传统农业一定也要有，只是台湾的传统农业已经是很强了，我们现在投资是需要投资一些新兴的科技，但是呢不要影响到传统农业要跟新兴的农业要配合在一起。我举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这个莲雾、黑珍珠、黑钻石，这个都不是转基因的，都是传统的农民想出来的方法，非常成功。所以那一方面我们也是要鼓励，但是在同一个方面，我们的经济也需要发展。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军事单位有没有对这个生技有兴趣啊？农业生技目前上我只能讲说，军事单位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呢他们应该有兴趣。我刚刚讲过啊，这个农业是安定社会的一个因素，你讲过了，农业也是跟医学跟工业有关系。我有一点没有讲，我本来想说大概比较有争议性的，农业事实上是应该归国安局来管，我这一讲大家都是农业跟国家的安全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假设说有什么战争发生，假设我们不能进口石油，那就不要开车嘛，不开车骑脚踏车也可以啊，多少还可以做些事。如果说不可以进口食品， 假设我们自己又不能产，自己不能产足够的食品，没有吃跟没有汽车开是两回事啊。没有汽车开没什么要抱怨一下的，没有吃的话会出问题的，所以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呢，我跟人家讲说是国家安全问题，讲一讲这是危言耸听的。你自己做农业生计，就天天想把农业生计这个无限上岗，无限膨大，所以我这地方不太敢讲。但的确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您提到的问题，谢谢你，我觉得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是不是这个军事单位要直接来参与呢？我倒觉得说不一定要，但是呢，他们要知道这个农业不是一个只是农业，农业是一个很广层面的一个做法，跟社会的安全、跟国家的安全、跟其他的都有关系。这个是有回答你的问题。
也是请教您一个问题哦，像那个现在各国都有投入对那个基因的解码定序的工作，这方面当然是一个智慧财产权的，然后各国针对它基因解码的东西啊，是严密保护还是大家公开来使用？谢谢。
是，谢谢啊。这个解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台湾也做很多，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这个解码是这样子，通常你得到一个新的知识，不管是解码出来的或者解样做出来的，都自己马上判断，就说我自己要使用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到某个程度要发放出去，大概都是这样的。啊，就等于说一个公司啊，一个普通的这个公司，如果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它马上就要做一个评估啊，所以我们也做的。那台湾在这个解码上面做了多少？台湾这个水稻有12条染色体，第5条染色体是台湾做出来的，所以是很了不得的，跟其他的国家合作啊，这包括日本、包括美国、包括欧洲，也包括中国大陆，也包括台湾。台湾做第5条的染色体，这个邮政局啊，我们台湾的邮政局还替我们出了一个邮票，专门纪念哪个单位做出来的，想猜猜？中央研究院，中国很骄傲，跟大家讲，我是我们做出来的，已经发表了，谢谢。已经发表了，在这个国际上最有名的一个期刊叫做 Nature 的自然期刊已经发表了，所以这个是很骄傲。但是有没有把一些制裁权要留下来？我们当初在申请，很多都在申请中啊。我们有专门有专属单位，不止中央研究院，很多大的研究单位以前都有专属单位，专门去替我们申请专利。我们专利不是说只在台湾申请专利，在台湾申请专利是有用的，但是用处不是很大。全世界的专利，但我们第一个是先申请美国，因为美国市场太大，有了美国以后就申请别的国家，花了不少的钱，但是是值得的。所以像我们中央研究院大概几十个专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各行各业都有，在生物这方面大概都有几十个。
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听到贺院士的演讲。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现在老百姓对基因改造的食品我们真的不了解，而且我们会怕，那如果这个基因改造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而且如果这个副作用产生的话，到底要多少年之后？然后目前在台湾的食品上有，就是水果啊、蔬菜或者是一些的产品上，到底有多少种是已经是明确知道是基因改造的？谢谢。
是，好，谢谢啊。我先讲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会很确切的跟大家讲啊。我不知道的，我就会跟你讲说有些是我估算。知道的是，台湾是进口黄豆、进口玉米，黄豆和玉米都是有很多啊，不是100%，但是有很多是基改。我刚刚讲那个照片啊，豆子上那个照片，今天到市场去看啊，不止这一家，别家的也有啊，这豆子也是有。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从1996年使用以后到现在啊，全世界没有问题，这个黄豆的问题，玉米也没有问题，玉米只有一件是法律上的问题， 玉米在美国，它当初就说做安全评估的时候，它是两个阶段的安全评估。第一阶段就是说玉米可以让动物吃，第二阶段是玉米可以让人吃，它是两个阶段。结果有一批玉米呢是被核准可以动物吃，而人不能吃，就说起码法律上还没说可以吃。结果那一批玉米被人家拿去做那个 taco shell， 做那个墨西哥的 taco shell。所以后来他们也发现这两阶段是不对，所以他以后呢，就是一阶段完全评完了以后，动物和人都可以用才能开放。所以除了这个法律上的问题，玉米也没有问题，就玉米没有问题，然后大豆没有问题，不只是台湾没有问题，全世界都没有问题。当然，你如果说上网去看，一定可以找到一些东西，说有人吃的什么机改的大豆，什么耳朵有问题，什么眼睛有问题，但是那些都是没有学理上证明的，就是学理上曾经证明过，就学理上是可信的，没有任何，包括敏感没有问题。那大豆，这是大豆和玉米的问题。这个木瓜呢就比较难了。我刚刚讲台湾有木瓜，它问题是流传出去，流出去有多少百分比我不知道。我们一直鼓励农委会说好好来研究一下，我就到各地市场谈一个红片吧，有时候都不好。所以那个因为我说话说多了，也有时候可能会到哑点，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如果农委会可以到各地市场，包括高雄、台南、台北啊、桃园，就说去收购一定量的木瓜来做检测，我想很快他就知道是5%、10%。但是目前没有人是因为吃木瓜而造成我们原来已经知道吃木瓜问题以外的问题。木瓜是有些人会有敏感，但是普通的木瓜就没有敏感，是木瓜本身就是会长，因为木瓜里面有酵素，所以目前我们没有太多的资讯。台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机改？台湾没有其他的机改在市场上，唯一有一个就是荧光鱼。但是我相信荧光鱼没有人吃的，所以我想这个是肯定的吧，没有人说把荧光鱼，荧光鱼是观赏的，所以荧光鱼也没有经过一定的安全评估，所以荧光鱼大概不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目前台湾的机改就这样，所以没有其他的机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你的问题就是这一方面吗？还有一些什么你要不要后续再问一下。
我是刚才有提到说如果吃了基因改造的食品会有副作用的话，大概要经过多少年以后这种副作用才会产生，或者是说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副作用？
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我只能推测一下啊，因为目前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再过5年会发生，或再过20年，或者永远不会发生，这个不知道。目前就说在学理上的推测是没有理会发生，学理上推测是没有理会发生。但是呢，如果您如果说你能不能保证100%不会发生，我想我绝对不敢。而且如果任何人讲说100%在做任何事情啊，不管是科学方面，我认为说100%的话，你都不要信他，世界上没有100%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在学理上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目前这个机改学理上。如果说一定会发生的话，大概是可能敏感这一类的，因为它可能用一些蛋白质，是细菌的蛋白质啊，所以可能会细菌蛋白质可能会是敏感，但是不要太担心细菌啊。有人讲说哦，细菌还得了，但我们全身都是细菌，这个在座的人很多人很不同意啊。从我的头发到我的手掌，到我的脸，到我的嘴巴，到全身都是细菌，我们全身都是细菌，我们没有细菌反而活得不太好， 如果我们肠胃里面没有细菌，我们常常还去喝细菌。我每天早上喝什么细菌？喝乳酸菌。哎，我们喝了乳酸菌，可以去问一下，乳酸菌里面多少细菌？一 cc 里面都是几百万个细菌。所以说我们是需要细菌，所以对细菌的敏感，除非说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可能有时候会有敏感。但是如果土壤里面已经有了，我们平常在走路时当中，所以那个敏感的程度上也不会太高。但是这些都是推测。推测这个，因为目前没有发生过，所以是不是再过两年会发生，或再过十年会发生，我不知道啊，这个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能不能保证，我绝对不能保证。如果我今天说保证100%，那我是说不是很有诚意。这是我们用学理的方法来推看的话，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我等于说转了个弯的回答，因为有很多问题我也没答回答，请你再问。嗯哼，对，产生癌症是几乎是不太容易，因为这个化学药品致癌的几率要比这个转基因的几率要高得多。所以我刚刚讲说抗病，就抗虫的那个玉米啊，如果说您不用了抗虫的玉米，普通玉米就要撒很多化学的药品，就农药撒在上面。讲老实话，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农药我担心的远比转基因要担心的高得多。我们台湾是不种棉花的，这个在美国发展的时候最主要的目标是棉花。我们台湾因为没有种棉花，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要种棉花的地方，美国的南部或者埃及或者其他国家种棉花，棉花要成熟的时候，棉花那个纤维要出来的时候啊，棉花纤维要长出来的时候，撒了很多很多农药，而且那些农药很多大家已经知道是很不好会致癌，所以如果说是农药跟转基因来比的话，我个人情愿转基因，因为那些农药是我们知道很不好，但是没有办法不去。所以我还是等于说间接了，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没有真正的证据，没办法直接回
答。是各位先生，各位所长，按照主办单位给我的时间哈，已经超过了，不知道这个地方谢谢了，所以给我们的精彩的演讲。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我还专门吹场的，按什么？不好意思，要多多拍点，现在谈到认真。